兄姊妹们好。
我们在今天得救之后，我们不能一个人活着，无论是在神的面前，在人的面前。保罗说，如果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我想不单单是保罗的喜乐可以满足，也是叫所有一同在圣灵里面，我们有交通，有劝勉，我们有勉励的，我们一同得到喜乐的满足。开始之前，我们还是一起有祷告。主，早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何等的喜乐，因为来到最爱我们的神的那里。主，愿意今天祭坛正是在我们的当中，我们将来敬拜你，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。主，我们实在不是在这里要讲说什么，在圣灵在我们里面来一同做见证，你实在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你是永活的神，你是基督，是神用右手高举的，真的是你在凡事上你是居首位的。早上让我们在谦卑还有极为极其敬拜的灵的里面，我们一同真的是来读你的话语，愿你的话成为灵粮来喂饱我们，叫我们把更多的赞美荣耀来归给你，愿你祝福早上我们所有在你面前的交通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们，当保罗说到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他说犹太人是要神迹，希利尼人是求智慧，我们却是什么？传钉十字架的基督。弟兄姊妹们，钉十字架的基督跟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不太一样的。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重在他被钉在十字架那一件事上。当然也不是只有一件事情，也是说到耶稣基督的生命，也是说到耶稣基督他的使命。但是今天讲到我们传钉十字架的基督，重的是说在基督他本身的生命，他就是一个钉十字架的生命。我在教会里面有一句话讲得非常的好，只要有基督一定有十字架。所以今天对于我们认识基督的人，对于我们跟随基督的人，在我们的身上也一定要有十字架。况且这个十字架是从永远就开始的，每一次我们讲钉十字架基督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他是永远的基督，这个十字架也是永远的，好像不是说只在他降生来到人的当中，那33年最后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，他是那一位钉十字架的基督。他在永远是神的时候，他就是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。所以当今天我们来一同交通认识基督下的时候，我们先从这位永远的基督，永远的钉十字架的基督，我们一同交通起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来看一下讲义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第二章6-8节，我们一同来读。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哇，这一段的圣经实在是很宝贵的一段的圣经，因为他又把我们带回到起初，又把我们带回到第一个永远的里面。上一次我们在交通的时候，我们说到永远起初就是神，基督在永远的里面他就是神，但是我们并不是很认识基督在永远的里面他生命的情形。但是在腓立比书这一段的圣经的里面，让我们认识在起初基督的生命啊。我在这一段的圣经，我为什么把四个英文摆在这里呢？因为这四个英文字是蛮重要的啊。你会发现有两个字是一样的，就是形象这两个字，中文翻成非常的好，它一样的时候它就翻成一样啊。所以形象英文就是 form，指神是有形象的神。 我们说父神是看不见的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所以子神他是显现的神，他是有形象的神。那第二个字样式 likeness， 等一下我们来交通什么是样式。第三个字就是样子，他成为一个人的样子来到我们的当中。所以这一段圣经里面，第一他就说到基督的永远性，在永远的里面他就是神，他就是以神的方式存在着，他是与神同等的。这就是我们上一次说到约翰福音一章一节，大家会不会背？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所以基督是永远存在的，而且他是以神的方式存在的。那么所以在这里呢，那么三个永远存在神的里面，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？其实在神的里面他有一个很大的需要，好，在父子圣灵的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需要，这个需要就是父神要为他的儿子预备一个心腹。这就在永远的里面，父神要为他的儿子预备一个教会，是能够配得上他的圣洁，能够配得上他的荣耀，要把教会赏赐给他的儿子，让他的儿子能够来享受教会对他一切的敬拜，对他一切的爱，对他完全的顺服。这是神极大的一个需要，他必须要得着这个教会来赏赐给他的儿子。所以在创世纪的里面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里面，他就说到神在创立世界以前怎么样，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。说到神在永远的里面他有一个需要在，所以在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，当神造人的时候，神曾经这样子说，当时在那伊甸园里面特特说到有两种果树，对不对？一个就是生命树，那第二个呢就是分别善恶知识树。所以那一天神第一次的记载对人说，他说园中各样的果树你都可以吃，而且你要随意的吃。他原文是这样子说的，他原文是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一定要吃，不是随意吃，说你一定要吃，只是有一种果树的你不能吃，什么？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，你吃的日子一定死。所以如果亚当照着神对他所说的，他就吃吃吃吃吃，因为园中的果树太多了，对不对？你吃吃吃吃吃吃嘛，而且呢神就说你一定要吃，所以你吃到最后，你只要不吃分别三个树的果子的话，不晓什么时候你一定会吃到哪一个果树，生命树。当那一天你一吃到生命树的时候，神在创世以前他的一个需要，他的那个计划就成就了。什么意思？当人拣选也听从神的命令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的时候，他就进入了那个在基督里面的实际了。在基督里面就是说到一个实际，与主联合。今天吃就是说到我们与主联合，是借着神先给人的一个命令，人的顺从就成就了在基督里面的这个事实。可是那一天亚当跟夏娃他们没有照着神的吩咐去，他们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人没有听从神，人在神的旨意上面失败了。但是神永远不失败，我们的神永远不失败，人可以失败，神永远不失败，人可以改变，神永远不改变。所以在勇士的里面，在第一个勇士的里面，这一位伏在神面前的子神，在时间的里面他要成为肉身来救赎，来得着他的教会。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八节的时候，他这里说他一下子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。我们看到在勇士的里面他是与神同等的，一下子有了一个改变。什么改变？他说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这中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，说到人的失败，在另一方面也说到神的爱，神的旨意永不改变，神自己来成为救赎的那个唯一的盼望。 好，我们来看形象这个字。形象这个字英文刚才我们说了 F-O-R-M form， 这是一个外面什么显现出来的一个形象。在这里有两个形象，第一个叫做神的形象，第二个叫做奴仆的形象。形象在这里有一个大的变化，这个变化完全不在于你本质或者说他生命的一个变化，完全没有。他的变化就是什么，在外面显现的形象上面有了一个变化。这个字同时也出现在马可福音16章12节那一段的圣经，我们都很熟。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天，有两个门徒他们往以马忤斯走，有没有？大家记不记得？
有。
这两个门徒心里面很喜乐呢，想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呢，还是很灰心，很灰心啊，特别想到他们的救世主弥赛亚死了第三天了。可是那一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早晨的时候从死里复活，他看他知道这两个门徒下以马忤斯，心里面满了灰心失望。好，那段圣经怎么说呢？就是耶稣变了形象与他们同行，他是一个看得见的形象，他是人看得见的一个形象，可他这里什么？他有了一个改变。所以在永远里面那个神的形象在这里也有了一个极大的改变，他从神的形象成为一个奴仆的形象。所以在讲义里面说到，形象改变了，生命本质没有改变。最好的一种说法就是什么？他成为奴仆的神，他还是神，但是在形象上是一个奴仆。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从形象上面来认识耶稣的时候，永远没有办法认识他就是这位成为奴仆的神。所以没有一个人羡慕他。在以赛亚书53章的时候，他没有加洗美容，也没有美貌使我们众人可以羡慕他，没有，因为他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，可是他还是那位神，没有改变。所以在这里，神这位神的儿子有一个很重要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生命，叫做基督耶稣的心思。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，对不起，我们刚才没有读到这一节圣经。保罗说，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思为心思。这个心思特别是说到基督耶稣他心思的一个倾向。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想法，遇见一件事情，我们有一个想法，我们有一个倾向，今天可能或向左或向右，你有一个倾向在这里。这里讲的基督耶稣的心思，就是他有一个倾向。什么倾向呢？从永远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开始，他与神是同等的，但是不与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怎么样？他自己成为子神。我们都知道儿子跟父亲的关系的里面，儿子对父亲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关系，除了爱之外是什么？顺服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在当人当中所讲的，在神那里也是，子神他甘心愿意顺服在父神的里面，父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听，父神怎么做他就跟着去做，他没有自己的坚持，不是说他没有自己的想法，他的心思完全是拣选神的。所以在基督的心思里面说到他的意志与拣选，他没有抓住他与神同等的权利，反倒虚己。虚己英文呢叫做 empty himself， 就是倒空自己。主耶稣在永远的里面，基督倒空自己，不是说他倒空了他的神性，不是的，他还是神，他永永远远都是神，在时间的里面还是神，在第一个永远的里面，在时间的里面，乃至第二个永远的里面，他永远是神，他没有倒空他的神性，没有。但是什么？他的确放弃了他起初有的那个形象。因为姊妹们，我们记不记得在出埃及记第33章的时候，那里有一个记载，大家记不记得神人摩西，他当时起了一个极大的渴慕，他要看见谁？他要看见神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跟神祷告，他说什么？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。大家要知道，在前面我们说到摩西是怎么跟神交通的，他说耶和华与摩西交通，面对面交通，对不对？好像人与朋友交通一样，那个交通是很亲密的。那个交通呢，
就是是在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的里面没有任何的间隔。可是你看摩西还有一个还是有一个不满足在里面，还要求一件事情，他就是要求什么？他要什么？看见神。他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。结果当时神怎么答应他的？他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，你不能看见我的面，因为人看见我的面就不能存活。所以那一天呢，他跟什么？他跟摩西显现了。但是摩西看到的他呢，是看到哪里？看到他的背影啊！你们今天是看到我的面哈，但是我如果今天这样子呢，你们看到的是我的背影。为什么？那个形象人不能看的，人看的时候就不能存活。对，人在时间的里面，今天主基督他取了另外一个形象，奴仆的形象，是我们可以看的，而且是我们一直可以注目的。哇，这个改变很大，这个改变很大。所以呢，他不是倒空了他的神性，他是取了另外一个形象，奴仆的形象。那么在这个奴仆形象的里面，他是成了人的样子样式来到我们的当中啊，这里又用到了第二个英文叫做 likeness， 不是 the same， 不是一样。所以 likeness 样式显出两件大的重要的特点，弟兄姊妹我们特别注意哈。第一，他的确是像人一样，但是第二，他的确与所有的人都不一样。所以在上一次交通的时候，我们曾经用一个字叫做什么事？大家记不记得？迥然有别，他是那最特殊的一个人。好，他虽然是一个人，但他又与所有的人都不一样。他虽然也是在肉身里面，他真的成为一个肉身，他跟所有有肉身的人又不完全一样。这是基督的奥秘，这是基督成为那位永生的第一个，他成为那个长子。所以在这人的里面他就有受到很大的限制。第一个，在人的里面他就可以被仇敌来试探。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三章里面，当耶稣基督从水里面上来，受浸从水里面上来之后，他被圣灵充满，圣灵就催促他到哪里去？到旷野里面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旷野里面他要受试探。神是不能被试探的，人是可以被试探的。今天他成为人的样式，在人的里面他就要受试探。第一个，他要受试探。可他在一切的试探的里面，希伯来书跟我们说过，他与我们一样也受了一切的试探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第二件事情，在人肉身的里面他受到很大的限制。今天他在这里的肉身的里面，他就不能在另外一个城市显现。所以在肉身的里面，他的确受到了试探，也受到了限制。然而他还是那位圣洁没有瑕疵的神。那今天我们怎么认识他？今天只有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启示他，我们才能够越过外面的形象，越过人的样式来认识耶稣基督。所以我觉得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六节那句话，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，在我们经历的里面，在我们认识神的里面，这是一句最好的话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在讲义里面最后一段的圣经，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，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，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。在凭着外貌认识基督的里面，就是与基督为仇为敌的。就像保罗他以前是凭着外貌认识基督的，但是今天在去大马士的路上，神向他显现，但今天在圣灵的里面，保罗再也不凭着外貌认识基督的，他重新来认识基督。他是一个熟读旧约圣经的，旧约的圣经在他里面再也不一样了。一本书在人的里面可以跟从前认识完全不一样，只有圣灵能够做这样的工作。同样的，今天我们也是读主话的人，圣经在我们的手中也何等的宝贵，但是我们自己也要经历一个光景，就是我们不在外貌的里面来认识基督， 在圣灵的里面，我们重新来认识他。好，所以在了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的时候，保罗心里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渴慕。好，在他生命那么成熟的时候，他的经历那么丰富的时候，到了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，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祷告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。好，第一个我们来认识基督。基督是谁？我们先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节怎么讲到耶稣基督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说哈，只有八个字：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。啊，英文就是 I am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life。复活先说在先，然后说到生命。啊，这是今天圣灵要启示在我们里面的。第一，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，认识他的生命，他就是复活。复活需不需要死亡？需不需要？没有死亡，有没有复活？有没有？没有复活。所以第一个，复活说到需要死亡。第二，复活之先一定有死亡。所以今天如果讲我是复活的时候，很显然的，在其中有什么在其中？有什么在其中？一定有死亡在其中，是不是？但是这个复活呢，那死亡不是他的全部，那死亡是他一个过程，他的表现出来是复活。所以复活也是说到他是从死里面出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所有一切基督的生命都是从死里面出来的。所以今天对于我们要追求耶稣基督生命的，今天我们不能一直讲生命，没有错，一定要讲生命，今天这也是我们的持守。可是我们要知道所有的生命都是从死里面出来的，如果没有经过死，这个生命不是神所要得的那个生命，也还不是基督的生命。因为基督说我是复活，所以到了罗马书的时候，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，我可能没有写在讲义上面哈，没关系，我读给弟兄姊妹们。所以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的时候，保罗是这样说：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在死的形状上活着的，同时他也是在复活的形状上活着的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死的形状为什么不讲死，而说到死的形状？死的形状是说他活在一个生命的光景的里面，就他拒绝神旨意一切之外的一切人事物。主耶稣为什么要受尽？受尽是为着谁预备的？为着像我们这样子有罪的人，对不对？所有有罪的人，我们悔改，我们认罪之后要受尽归入主。可是对于主耶稣基督来说的时候，他没有罪，他本不需要受尽的。那为什么要经过受尽？受尽就说到他是活在一个死的一个形状的里面。当他受尽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我们理当怎么样如此行，好尽诸般的义。他是照着神的义，他把自己受尽归入主。对于耶稣基督归入受尽归入主一点都与罪没有关系，乃是说到他持守神的心意，神的旨意，他在自己之外也没有别的做法，他把自己完全归给了主。所以腓立比书也是同样说到一件事情，今天说到他成为人的样式的时候，他就说他是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然后最后才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主耶稣在肉身的里面不是最后一刻他才死在十字架上面，在他一生肉身的日子的里面，他一直活在这个死的形状的里面，受到他完全顺服在神的面前。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的时候，主耶稣自己也说， 当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们自己第一次读的人都觉得很诧异啊。他说只凭着自己呢不能做什么，唯看见父所做的只去做，只也照样去做。他到了后面他也说只凭着自己也不能说什么。所以事实上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你说主耶稣是不是做了很多事？有没有？他有没有医治疗很多的病人？有没有？有。他在安息日的时候，他进入会堂里面，他医治那个手枯干的人，他做了很多的事。我们觉得是他凭着他自己做的吗？没有一件事是凭着他自己做的。 Amazing。 我们再回想起来还是很 Amazing， 没有一件事是凭着他自己做的，他是先看见父做了他才做。可他这样子存心顺服的时候，他自己卑微存心顺服的时候，父神就没有一件事向他是隐藏的，没有。那不仅父没有一件事向他隐藏的，那他自己也不成为父所做一件事的一个拦阻，都没有，完全是透明的，完全是在义里面的。 This is amazing。因为他自己就是活在一个死的形状的里面，所以难怪他所有一切的说话，他所有一切的形式显示出来的就是一个复活的能力。因为所有的能力里面最大的是什么能力？复活的能力。没有一个能力再比复活的能力更大的。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所说的，我们怎么知道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？怎么知道他是神的儿子？因为他从死里复活，当然是指他在十字架上死了又为我们复活。可难道在他肉身日子的里面，他有一个时刻，哪一个时刻不是在这样一个光景里面呢？都是在这样一个光景的里面。所以在肉身的日子，他在死的形状上，保罗就说叫我们与基督死的形状联合，也必定与他复活的形状来联合。第二，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的死。他成为人，他就与我们所有的人一样，也经过死，但是他的死与所有的人都不一样。我们先来看看所有的人，世人的死是什么样的光景。我们请读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所以所有世人的死，众人的死，是因为什么缘故呢？犯了罪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死，没有一个人没有死的，众人都死了。但是耶稣基督的死与我们不一样，他为什么死呢？第一个，我们先看他的不一样在哪里。好，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说到他三件事情，第一个，他是没有罪的。好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说到他不知罪。第二个，约翰一书第三章五节说到他没有罪。第三，就说到他没有犯罪。所以主耶稣他无罪，他没有罪，他也没有犯过罪，但是耶稣基督一定要死。为什么？今天如果他不死，我们就与他无份无关。这也是一个奥秘。当然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办法那样子把基督的福音传得完全，可今天对于所有我们传福音的人，我们自己心里面应该很清楚，虽然我们需要神，神也需要我们。如果今天基督不死，没有一个人能够与他有份的，他永远不能得着我们。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应该很感恩，他再好离我们永远是远远的，我们可以远远的仰望他，我们远远的敬拜他。天使堕落，他有没有拯救？他没有拯救。他今天是成为的人，他今天是为我们死了，好叫我们能够与他有份，好叫我们能够今天因着信进入在基督里面，神在勇士里面为我们得着的那个福分。好，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，我们心里面要很确定知道今天基督的死乃是叫我们与他有份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籽粒来。原文的里面太清楚了，许多籽粒来叫做 much fruit， 单数是从它里面长出来的，是从它里面生出来的，长出来生出来，不是与它分开的，没有，还是一个，还是一个。但是今天呢，就有果子，就有教会可以从它里面生出来。Much fruit。好，我们再看基督的死，第一方面说到他是替罪人死，所以耶稣基督在肉身的里面有一件事是完全不能做的，大家知道是哪一件事？他不能救自己，对不对？这件事情他完全没有办法做的。他虽然是无罪，但是他不能救自己。那我们世人的光景呢？我们一直想要救自己，没有一个人想要死，特别面临死亡光景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尽一切的力量，我们想要救自己，但没有办法。但是基督不能救自己，跟我们不能救自己完全不一样。他不能救自己，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今天神的心意在永世里面为我们在基督里面得的产业，必须他来为我们死才能够成就。所以今天说到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还不仅仅说是洗净我们所有的罪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乃是说除他以外没有一个人能够把我们带到基督里面，只有他自己能够来，所以他不能救他的自己。我们读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，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我们再读彼得前书第三章十八节，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。所以这一方面是说到基督为罪人死，替罪人死。第二方面，基督不仅仅替罪人死，洗净我们所有的罪，叫我们与神和好，还有一件非常的重要的事情，乃是什么？代表我们什么一同死了，就是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死。那个昨天跟一个弟兄交通道，他说他有一次他去参观监狱，他碰到一个高高的然后瘦瘦的一个黑人，他长得很清秀，看起来就像一副老实人的样子。他就问他，就说哎，你怎么被关在这里呀？他说呢，哎，你先不要问我为什么被关在这里，你先答应我一件事情，我出狱之后呢，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工作，能帮我的一个，他 all he needs a job， 就是他需要一个工作。我们弟兄就很好奇了，就问他说：“那你到底是怎么进来的？你怎么被关在这里？我看你讲话什么，哎，你今天所求的甚好啊，你要一个工作，对不对？”他说：“我已经三天没吃饭了，那我已经饿了三天肚子了。你说你能够叫我怎么样？我能够做的就是什么？他就去偷啊，他第一次偷就这样，怎么样抓到了？”然后就下到监狱里面去。所以今天在我们本性的里面，在我们天然生命里面，是有一件有一个权势是叫我们不自由的。今天主可以为我们死了，为我们偿还所有的罪债。可是如果就是这样子的时候，你说我们偿还了罪债出来，还会不会犯罪？还会不会？还会犯罪，还会犯罪。所以今天主一次就为我们成全了，不仅仅为我们偿还的罪债，还为我们成就一件事情，就是叫我们永远不欠肉体的债。不然我们永远就是欠肉体的债。你想想那一个很诚实的一个年轻人，如果他今天出狱的，如果他没有工作，他饿了三天，他会怎么样？他会怎么样？他会不会再去？会不会他再去摸？他还是再会去的。所以今天是可以就是赦免了我们，可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但是今天神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一件功，就是叫我们不欠肉体的债，就是说肉体再也不做我们的 creditor， 他不再做我们的主，你在我身上没有那个权柄。这也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在死里面为我们成就的。我们一同来看这处圣经， 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，非常重要哈，弟兄姊妹，我盼望你读的时候，你一个字一个字的读进去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我们再读一次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旧人就指着我们的天然的生命，我们这个被罪掌权，不能自己，没有自由，被辖制的天然生命。到那一天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我们这一个天然的人也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在认识主追求主的过程里面，我非常的 frustrated， 因为我就是想要做好。我已经想到我今天是已经得救的人，今天基督是我们的主，基督也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理当活出来的就是一个基督的样式。但是 very frustrated， 因为有太多的时候所活出来的情形什么并不是基督的样式。我常常对我心里面竟然有那样子的意念，哎呀，我很痛苦，有嫉妒的意念，有苦毒的意念，有不赦免人的意念，什么意念都有，不是属乎神的意念都有，甚至连我们的行为，连我们口中的话语都极其不讨神的喜悦，哎呀，心里面很苦啊，苦得不得了。特别是你在教会里面你服侍又多的时候，那更何况后来神又呼召你， very frustrated， 心里面真是觉得太苦了。我说主啊，到底我要怎么样从这样一个光景里面出来？那我跟主求了好长一段的时间，哎，主怜悯我，就是从罗马书这里开始，一步一步一步带领我认识，带领我经历。那我也有经过失败，他再认识再经历，今年还是有失败，但是再回来认识再回来经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所有一切真正的属灵的根基是建立在这句话里面的，根基是定在神为我们所成就的事实上。我们很多的时候 very frustrated， 为什么？因为一直看自己，一直看自己，你就是觉得你这个人活的就是你说你自己活得好好的，那只是你为什么这样子活着，一直看自己。神每一次要救我们，都先带我们回到基督的十字架上，借着他的启示，先让我们站在一个根基之上，我们一同来说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。每一次总是要带领我们回到这个根基之上，下面才有经历，下面的经历所产生出来的就是从死里复活的经历，慢慢慢慢基督的生命才能够建立在我们的身上。直到今日我们十分的不完全，但是感谢主还有一点点的认识跟经历，差得很远，但是这还是我们唯一的道路。基督的事，基督的复活，是说到叫我们这一个天然的生命，我们的旧人与他同死，与他同复活。基督的死也不仅仅说到叫我们的旧人与他同死，而且有一个很大的奥秘。因为当人一堕落一犯罪之后，所有的万有都变了，所有的万有都变了，不是只有人变了。所以诗歌九十五首的时候，大家都还记得诗歌九十五首怎么说，他说什么，万事万物都在改变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万事万物都在改变，万物也落在一个虚空的里面，万物也落在一个虚空的里面啊，万物也落在一个败坏的里面，所以万物也是在那里叹息啊，不是只有人在这里叹息，所有的万物因为一同的嘛，都落在罪的权势的底下，都在叹息，都在虚空的里面。但是基督的死把这一切都改变了。我们一同来读 哥罗西书1:20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，便借着他叫万有，无论是地上的、天上的，都与自己和好了，都与自己和好。是神耶稣基督那一天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。那万有里面第一个先蒙得赎的是谁呢？是谁？是我们人，是我们这些信他的人，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。当然今天我们还没有完全，还没有完全，我们还在等候另外一个得赎，就是我们的身体要得赎。等到那一天的时候，万有都要复兴，万有都要更新。那它的根基就是什么？根基于基督在十字架死的时候叫万有都与他和好了，血在神的面前都已经洗净了，就叫万有都脱离了那个虚空跟败坏。但在时间的里面，必须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先蒙赎，先得救，然后我们带领万有一同来敬拜主。我们来看基督的复活，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抽着读。在圣经里面，在主耶稣的教导的里面，从来没有叫我们单单信耶稣基督的死。今天我们是信基督的死而复活。说真的，虽然门徒们不愿意，绝对的不愿意主耶稣死，可是当主耶稣死的时候，他们接受了没有？接受了没有？接受了没有？接受了。说真的，也不需要你信，对不对？你就是接受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自有的那以来，哪一个人什么不曾死过呢？那今天我们要信什么？我们是信基督的死而复活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太关键了，不是信基督的活而已，但是绝对不是信基督的死，今天是信基督的死而复活。那一件事的里面，确实要让我们一生来经历它的。所以今天当我们一讲到基督死的时候，一定讲到基督的复活。基督不单单是死的，他绝对是复活的。好，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怎么说的。我们是联合于基督的死与复活，这就是基督十字架为我们所成备、所成全的全备的救恩。我们读罗马书6:8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。没有只信一半的。我们再读提摩太后书2:11。有可信的话说，我们若与基督同死，也必与他同活。感谢主，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在这里都来纪念基督的死。可是每一个主日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知不知道他已经从死里复活？知不知道？知道。有今天在我们的经历的里面也是一样的情形，今天圣灵也会带领我们进入与他同死的光景。弟兄姊妹们，你永远知道，你什么时候你愿意顺服，你也支取那个信心的权柄跟能力的时候，马上第二件事情一定接着发生，就是基督的复活也会在我们身上显现出来。所以今天的主耶稣的死与复活是要我们去主观经历他的。我们所有的根基都是根基在神的事实的上面，离开了事实，所有的经历都是飘的，你不稳定，因为你随时都会改变，因为你没有主的话做你的根据。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说的时候，你如果只有主的话，你没有经历的时候，主的话对于我们的生命本身的建造也没有太大的益处。所以我们来看下面这一段，我们主观的来经历基督的死与复活。在这件事情上，最最叫我们羡慕，我们最要追求的是谁？保罗的生命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后书4:7-11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，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打倒了却不致死亡，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，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。怎么让耶稣的死在我们身上，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就是一个情形， 什么时候我们顺服神的旨意，一定有基督的死在我们身上发动。所以主耶稣一生在地上的日子，他说我来了就是照着你的旨意行，每一步在神的旨意的里面，就是死在他的身上发动。今天我们跟随，我们也认定主的道路，我们只要一认定，你什么时候一顺服的时候，一定有基督的死在我们身上发生，为的就是要让基督的生命从我们这必死的人身上显明出来，就没有第二条路。所以今天在顺服主的人身上，在他身上，你就会看见有一个标记，一个 mark。 什么 mark？ 死而复活的一个 mark。 所以这也就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的时候，保罗到最又说了嘛，他说你们众人都不要搅扰我了，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，要紧的是做一个新造的人，对不对？他到最后他说你们都不要搅扰我了，他说下面就说这句话，他说什么？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，那印记就是说基督的死在他的身上，同时基督的生命也在他的身上，同时，所以你会看见这一个人，哎呀，怎么样？他一再的被打，一再的遭逼迫，因为他顺服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，基督的死在他身上。可是另一方面，你看到另外一个情形，遭逼迫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不被骂，丢弃，打倒了，不致死亡。另外一个 mark 又出来了，另外一个印记又出来了。Amazing. Amazing. 所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他也完全不一样了。今天又为我们成就一件大事。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就是要得着圣灵，再把圣灵赐给我们。我们读这一段圣经，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二章，三十二节三十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，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，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，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圣灵来就是耶稣基督来，圣灵今天与耶稣基督不能分了，他们是一个。我再说，不是 the same， 他们是一个。所以有一个神学院的学生，他问他的老师，他说：“老师，我祷告的时候呢，我是要向基督祷告呢，还是向圣灵祷告？”我不希望这样在我们当中有这个困惑，我们当中没有这个困惑，是不是？今天圣灵与基督已经什么一合为一了，没有这个困惑。谁是圣灵？主耶稣在的时候，主耶稣说圣灵还没有来。我们读一下约翰福音七章三十八、三十九节，这是主耶稣自己所说的话：信我的人，就如那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这话是指的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。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我把原文读一次给大家哈。原文是这样子说的：信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这话是指的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。那时还没有临，原文是这样说的，那时候还没有临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所以今天圣灵不赐下来，今天没有在我们里面神可以工作的一个什么真正的一个凭借。今天神是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深处做工，那必须圣灵要住在我们的里面。基督耶稣这个人没有办法住在我里面啊，人跟人我怎么住在你里面？能不能？不能，只有灵能够住在灵里面。所以在外面的时候，基督在肉身的时候，门徒们只能在肉身里面来跟随他，所以在灵里面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进去，因为主耶稣，因为圣灵还没有。还没有，所以在肉身的里面，门徒们极其困难，要认识基督是很困难一件事情。但是今天不一样了，今天圣灵来了，他就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从里面开始认识他，很不一样。上一次我跟弟兄姊妹很简单的分享一件事情：今天瞎眼的人，你让他眼睛得开的时候，他看见就是看见了。It's never the same， 再也不一样。 这就是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一件事情。当然不是说看见了你就完全了，看见了你可能还是近视眼，看见了可能在你面前还有一些的脂油，那的确你已经从黑暗里面出来了。这个只有圣灵能够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。圣灵来是叫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好，所以这件事情就是等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，就得着了圣灵，圣灵与他合一，今天赐给了我们。所以在灵后三章十七节、十七节里面，就很确定的在给我们说到，主就是那灵，主就是那灵，圣灵来就是主基督来，圣灵就是主基督来。好，下面我想我们没有时间讲了，其实或许以后如果有机会的时候，我们再单独来交通这一个最伟大的一个奥秘，就是基督的奥秘。基督的奥秘就说到我们与他联合，另外一句话就是什么，在基督里，这是神极大的奥秘，这也是耶稣基督极大的奥秘。就是今天我们已经在基督里的人，我们要竭力来追求认识在基督里面所有一切的丰富与奥秘。我们这一次就交通到这里，没有交通到的也是请弟兄姊妹们能够在家里面来度这一次。没有家庭作业，因为我也不晓得怎么出家庭作业，说真的，因为这个家庭作业可能就是伴随你一辈子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能够在生活的里面来操练它，好不好？这个我想可能比你手写的家庭作业还要宝贵。好，那也不是说我前面出了两个家庭作业你们就不要做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交进来的人的确是蛮少的，我再鼓励弟兄姊妹们，有时间的时候再把里面作业补上去。我们一同有个祷告。主，在你话语的面前，主，我们觉得我们何等的微小，我们又觉得你实在何等的爱我们。主，那样子的伟大，主，你的生命那样的美，每一次我们遇见你，我们真是扑倒在你的面前。我们说，主，你真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，你实在是夺了我们的心。主，叫我们在你之外没有别的羡慕，也没有别的所爱。你认识我们所有的光景，你还要来照明我们里面所有一切的黑暗，带我们处理黑暗，带领我们进入你一切的真实。主，愿意这些话真的成为我们口中可以咀嚼的食物，叫我们得着了你的话就当作食物吃了。愿意你要刚强我们里面的生命，带领我们进入与你同死同复活那有福的光景。荣耀赞美来归给你，你顾念我们每一天的日子，叫我们的日子如何，我们的力量也如何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